髓还有一个精髓，就是它是一些有可能内在缺乏共情，但是出于想要关怀他人的心，他们会说一些高于自己真正内在想法的一些有共情特质的话。
那我一定是醉人的风尘，
这是最热的一个帖子，大胆开麦，新传两大入坑原因，看见和追星。
某个弄堂紧锁的门，
这两个小组让我感觉它能够反映社会思潮，大概就是说大家现在对于自己的这种所处的人际关系，或者是人的这种社会性的一个思考。
大家好，欢迎来到聊天记录 Group Chat。 我们是一档关注文学、电影以及由此引发的广泛文化社会议题的播客。我是阿许。
我是阿许。
我是 Clean。
这是我们的第12期节目。这一期节目呢，是因为我们三个人都是豆瓣的深度用户，然后在今年也都入了豆瓣小组这个大坑，然后在其中得到了很多的乐趣所以说我们这一期节目想以问卷的形式来聊一聊我们喜欢的豆瓣小组。然后因为我们第9期节目在聊追星的时候其实介绍了很多娱乐类的小组，所以我们这一期节目不会涉及到娱乐类的小组。如果大家对娱乐小组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听我们的第9期节目。那我们这期节目的第一个部分也是我们最大的部分，应该是以9个问题串联起了我们想要聊的一些小组。那我们就从第一个问题开始吧。第一个问题是，你加入的第一个豆瓣小组是什么？Clee， 你要先说一下吗？
好的呀，我正在打开我的豆瓣。我加入的第一个豆瓣小组是一个叫做台湾现当代文学的小组，然后这应该是我在加入豆瓣的第一天就加入了，然后我从来没有退过这个小组，因为我当时加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组，后来又退了，但是我记得这个组我是没有退过的。
你为什么不退呢？
我为什么要退他呢？
那你为什么要退掉那些奇奇怪怪的小组呢？
不，因为我觉得其他那些小组我点开的那个频率真的太低了，然后虽然这个组我也没有怎么点开过，但是我觉得它是我曾经生活的一段印记。
好的，
那现在还有人发帖吗？
有人发帖啊，他的最新的一个是3天前，但是好像是一个人他在上面宣传自己的公众号。
那我加入的第一个豆瓣小组这个名字呢非常的搞笑，它叫做佳片推荐括号只迷电影不装逼括号完。然后这个小组它非常非常的活跃，它有95万人加入了，而且它的发帖也非常的频繁，它的最新一条更新是5分钟之前，然后大概每天也会有那么几十上百条更新吧。然后呢，大家是真的在里面讨论电影，我觉得这也是豆瓣早期小组的一个趋势吧。因为豆瓣最早是一个书影音平台嘛，其实我觉得早期就像克利也加的那些组一样，就是它有很多都是关于书和电影的一些小组。我加这个组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进入豆瓣就是因为它的电影嘛，然后就是因为在上面标记电影，然后所以说我当时就是也很小吧，可能就是4、5年前，然后就是想找一些电影来看，然后我就加了。
很小？
4、5年前我不小吗？
OK， 没有，就是小给我一种你在读小学的感觉。好的，没事，你继续。
好，那我要更改一下，那个时候我不是小，那个时候呢就是还不太会用豆瓣，然后也不太关注那些大 V 什么的，然后所以说我就想找一个豆瓣小组，然后来推荐一些电影来看，然后我估计就是搜了一下什么电影或者佳片之类的吧，然后就搜到这个小组，然后看人又很多，然后我就加入了。但是呢我加入之后也没有怎么进去看过，对，因为其实我以前虽然有豆瓣，但是其实也用的比较少吧。
就你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些小组比较符合就是豆瓣它刚开始创办的那种以书影音为中心的这种原则，就是我想问一下你的那个小组是什么时候创立的呀？因为我刚点进去我家的那个台湾现当代文学小组看了一下，然后发现它是2006年创建的。
我这个组也是2006年创建的。
哇，好巧啊。
对呀、因为豆瓣是2005年创建的嘛，然后所以其实这些组真的是非常非常早期的小组。
然后其实就是虽然说现在豆瓣被认为是一个书影音集合的一个平台嘛，但是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2005年的时候，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小组叫爱看电影，然后因为它的发展很快，然后很大，然后所以说豆瓣才单独把电影的这一个单列开通的，就是其实确实是因为先聚集了这一群人，然后才变成了一个书影音平台。
那爱看电影组现在还活着吗？
我来搜一搜。我觉得可能还活着吧，或者他就变成了现在这个佳片推荐组。哦，他还活着，他有35万人呢，而且他的更新也还挺频繁的，每天大概有个7-8条吧。这个爱看电影组的创建时间是2005年3月22日。
你们的第一个小组真的好古早。
对啊，因为大概是我2012年2013年加的吧。
其实我感觉我的第一个小组类型和你们还蛮像的，都是那种基于书影音的一个比较单纯的一个基础小组吧，但是我加的是一个作家的专栏小组，然后所以它比较小众。小众到什么程度呢？然后我现在告诉大家这个作家叫什么名字，他叫奥森斯科特卡德。大家这样说大家可能不知道是谁，但是他是那个安德的游戏的那个作者。然后就安德的游戏是一个，
这个组是你高中加的吧？
对， 对，就是他是安德的游戏是一个系列的科幻小说，然后他大概有12本，然后拿了2次星云和雨果奖。但是这个组真的非常小众，就小众到什么程度呢？它是2011年创建的，然后它现在有51个成员。然后它有几个帖子呢？10年发了5个帖子。虽然这个小组就没有什么更新，但我觉得就是它其实对我还是有一定的作用，就是我从上面认识了一些拥有这个特别小众爱好的一些别的豆瓣用户。然后因为本来看过安德的游戏就少嘛，但是其实安德看过一本安德游戏的人和看完整个系列的人，他们又是不一样的读者。然后我顺藤摸瓜，透着这个小组，我把里面的每个用户都点来看了一遍，然后找到了那些看了整个系列的人，然后关注了他们。这些就是这些用户基本上都是一些科幻小说的重度爱好者，然后从他们那里又收了一些别的很有意思的案例。
哇，我觉得加这种小众组就有这样的好处。我加的这些佳片推荐组真的是我几年都没有点开过。
但是我觉得就是像我刚才提的，就是这种佳片推荐组还有那什么爱看电影组，都是他们现在看起来人还是挺多的，然后其实也有一些人每天在发帖，但是其实我觉得他们不能用活跃来形容，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发帖的回复量都挺低的，就基本上都是个位数或者10位数，就很少有破百的。就我觉得这种组就感觉是大家没有形成一个社群，大家只是在里面自说自话那种感觉，然后基本上就是要不然就在求推荐，要不然就在找电影，就感觉没有那种社群感，大家可能就不太愿意在里面交流和分享。
就跟我们的播客一样。
那希望听到这里的广大听众可以在留言里面跟我们多多互动，分享你们喜欢的小组，不要让我们的播客也变成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
哦，其实我刚刚想说的是，就是像佳片推荐这样的小组，是不是有可能它原来应该是主流的一些讨论，其实被豆瓣的其他功能分流了？比如说，如果是讨论一部电影的话，我会更加倾向于去那部电影的讨论区，或者说是去那部比较热门一点的影视作品会有专门的自己的豆瓣小组，然后会就是找到更多的就是相同爱好的用户。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豆瓣广播它也是在不停发展嘛，就是这个平台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小组的平台，它更多的还是一个社交平台，然后大家在关注了很多自己觉得很值得信任的豆瓣友邻之后，那可能大家就更倾向于可能在什么评论区啦，然后还有像豆猎这种地方来找一些案例这种，所以我就觉得就不太愿意到这个小组里面来。而且像还有一些我知道豆瓣大 V 他们，也不是豆瓣大 V 吧，就是豆红，他们会发一些就是 就是别人会求电影嘛，然后他就会转发什么的，就是这样可能效率会更高一点。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问题吧。下一个问题是你最常光顾的小组是什么？那这个问题要不然阿喜先来。
哦，我最常光顾的是豆瓣劝分小组。
哇，为什么呢？你喜欢看别人 BE 的故事吗？
哦，因为就是其实我从小到大都对这种家长里短情感纠纷的话题特别感兴趣，然后周边朋友最近都进入了一些甜蜜的爱情，他们的情感纠纷不够多，没有办法满足我。然后
天哪，明明就是你周边的朋友，你周边的朋友都进入了没有恋爱可以谈也没有 crush 的时间。
okay, 我改一下，
没有八卦可以跟你分享。
但是由于周围的朋友要不是拥有了甜蜜的爱情，当然这个种类比较少，更多的是忙于工作，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感情困扰向我倾诉，导致我从日常生活中获取这种情感纠纷的这种八卦食材的就是不够充分，不得不在网上找外食，然后选择了豆瓣劝分小组。
我有一段时间也非常爱看豆瓣劝分小组，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和这
那是为了录我们的播客的时候吗？
是的，那是为了录第三期播客之前。我大概那段时间大概有几个星期吧，我每天都点进去看好几次，然后后来我发现我和这个组的人就是从各种观吧，就是三观呀爱情观呀这些都不太一样，然后呢我就觉得我每天点进去就是生气，我干嘛还要点进去呢？然后后来我就渐渐的不看了，然后主要是我感觉上面讨论的问题好像就是离我的生活实在是有点太远了，因为我实在是单身的时间比较长，我没有分手这个情感需求，就所以说我现在也会看一些情感小组，但是就可能我会看一些别的类型的小组，而不是这个劝分小组，主要它太过于家长里短了。
我和阿许差不多，就是我也是可能前段时间吧，三四月份的时候会去逛一逛，但是我频率没有特别高，可能就是隔几天去看一下，然后但是也是觉得它里面一些问题怎么说呢，我就是感觉离我的生活太远了，然后有一些又过于的严肃，所以说过于正经，虽然说里面有一些不那么正经的，但是就是它太严肃的那一部分呢让我觉得离我比较有距离感，所以说我后面也就没有怎么去逛这个组了。
然后我自己有一个感受，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逛的不够多，就是我觉得它里面的人都稍微有一点命，就是感觉说话有的时候不是非常的礼貌，就我觉得这是我逛各种社交平台非常在意的一个问题，就我觉得他说话有的时候不礼貌，就有的时候我会虽然他不是跟我说，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被冒犯到了，然后我就会有点不是特别想再去逛。
有可能因为这个组的宗旨是劝分，然后劝分的对象通常是一些执迷不悟的痴情男女。
对，而且我有的时候觉得，我记得我好像在那个什么第三季节目里面吐槽过，就是有的时候我既不能理解那个发帖人，我也不能理解下面的讨论，然后我就会觉得看得一脸懵逼。
那我觉得前段时间有一个帖子我觉得还蛮有共鸣的，就是说有一个女生她发现她男生有一个女生好朋友，她男生会和那个女生朋友分享她生活的所有细节，但是那个男生没有实际的出轨，就是出轨活动，然后那个女生觉得不能接受，然后他们俩分手了。你有看过那个帖子吗？我觉得就是还蛮有意思的。
我没有，我真的很久没有点开过
全粉组了。在各种骗炮嫖娼骗钱夹杂在中间，显得比较贴近于我的生活。
对，我就是觉得我之前就感觉我看的时候他老是那种就是我生活中根本就不会遇到的问题，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也不太会遇到，然后我也不是非常感兴趣，然后所以就感觉离我的生活太远了。
那我觉得其实我最常光顾的小组其实跟阿喜有一点像，就是也是看这种什么情感纠纷的小组，但是它不算纠纷，就是属于比较那种课堂的小组吧。对，就是我之前我比较常逛的，当然我最常逛的是娱乐组，娱乐组除外的话呢，我觉得我最常逛的是生活组，但是生活组的话我基本上不去看那一种人间冷暖的那一些板块，我一般就只是去看那个什么恋爱二三事那一个板块。
但是他最近下线了。
对，是的，然后所以说我最近最常光顾的小组变成了那个 crush 组，
就是那个恋爱二三事那个板块，我以前也还挺喜欢逛的。然后它下线好像是因为之前有一个特别火的帖子，就是一个女生她在豆瓣，就是应该就是在生活组吧，然后就遭遇了一个杀猪盘，然后就是那个人逗游她，然后就跟她聊天，可能也没有明说跟她谈恋爱，但是就是以那种暧昧的模式，然后获取她的信任，然后从她这里骗走了40多万，然后她现在就是还负债20多万，然后她就发了一个声泪俱下控诉的帖子。然后就是这件事情之后，就大家就觉得生活组恋爱类的帖子好像太多了，而且生活组的组员就是都说这个组在外面被大家称为娇妻组，就是因为这个组里面大部分都是女生，然后大家都很恋爱脑，就是每次有那种甜甜的恋爱的帖子，就所有的人都是下去蹭蹭蹭。然后如果你在组里面搜索删这个字的话，你就会搜到非常多的帖子，然后全部都是那种以前发过恋爱帖，然后后来分手，然后就把它删了，但是下面就会有，你会看到特别多蹭啊那些什么的，然后大家就觉得不是很好，然后就把那个分区给关掉了。
这么说生活组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文化，就是他们的那个蹭一蹭，就是经常会发一组壁纸，然后那个壁纸是桃子，然后我严重怀疑三得利赞助了这个文化现象，因为一半的桃子帖都是那个三得利的那个桃子鸡尾酒。
是的，可能是因为它比较好看，就其实那什么 Real 不是也有出吗，但是因为太丑了没有人发。
对，然后他现在就是他的那个恋爱区关了嘛，所以说我就开始在那个 crush 组里面去看这些课堂的故事。对，所以说他的那个恋爱版关了以后，我最近也就不怎么逛生活组了，然后开始在 crush 组里面去磕这些糖。但是呢，我之所以加 crush 组是因为阿喜，所以说我们之后也会应该也会再谈到这个组，我就在这里就不对这个组进行过多的介绍了。
哎，我有一个好奇的地方，就可以问一下吗？就是为什么你们都喜欢看就是那种恋爱相关的组，但是阿喜会喜欢看劝分组，但是柯莉却会喜欢看这种可以课堂的组呢？就还挺好奇的，因为我自己不太喜欢看这种恋爱相关的组。
其实我也不算特别的常光顾，因为真的就是所有这些组和我逛娱乐组的频率相比起来都不值一提，只是因为我们把娱乐组给去掉了，然后我就刨了一下，然后就觉得可能这种去逛这些课堂的这种会比较多一点。但我觉得我甚至感觉就是劝分组里面大家的生活都太现实了，然后我觉得这种什么什么 crush 呀，还有这种恋爱这种板块里面的都不太真实，然后或者是就是故事很好看，所以说就只是感觉看起来很爽，然后尤其是看那种什么什么高中生的恋爱中学生的恋爱，然后呢你会觉得很好玩。
哦，这样，那阿喜呢？
哦，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两个组我都看，就看的频率都差不多。就是你这个问题问我，有可能我想说如果是一段感情分生命周期的话，那我对就是他的初创期、成长期和衰退期的故事都非常感兴趣，就是我对成熟期的一段甜蜜成熟的感情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话题不感兴趣，然后剩下的所有不走向婚姻的感情模式都是我所感兴趣的，所以就是暧昧期、课堂和劝分都是我非常感兴趣的话题。
不走向婚姻，那好吧，那和两位的这个最常光顾的小组的类型相比，我的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就是我最喜欢光顾的小组呢是我 idol 的专组，然后这个组呢它其实和别的 idol 的专组不是很一样，就是虽然说我们今天不聊娱乐组嘛，但我真的觉得它不是一个娱乐组。
我真想 cue 你，我们今天不是不聊娱乐组吗？
对，但是因为大家其实在里面不太聊，怎么说呢，就是除了 idol 之外的话题其实聊特别多，就是我特别喜欢看的帖子是在里面看教大家做数学题和大家在里面吐槽社畜生活的部分，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特别舒适特别有归属感的小组。我感觉就是我虽然今天说了很多别的小组，包括我也加了一些很多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小组和一些娱乐组，可是我觉得这是我在豆瓣整个
整个所有小组里面唯一一个让我有归属感的小组，就是让我有社群感的小组。所以我觉得无论怎么样我还是要说他，但是因为我们今天不聊娱乐组，所以说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那我们就进入第三个问题，就是你希望他活跃但他不活跃的小组。那这次我先说吧，我选的这两个呢，就是我觉得也不能说他们不活跃，但是就是感觉也是没有什么讨论度吧，然后发帖量也不算非常高。他叫今天我也坚持住了没喝含糖饮料，然后还有一个叫泡水喝研究所。然后我想要这两个小组活跃的原因呢都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特别喜欢喝饮料然后不喜欢喝白开水的人，但是呢喝饮料又非常的不健康而且长胖，然后我特别喜欢喝含糖饮料，然后所以说呢我就一直都是想要就是改掉我自己这个坏习惯，可是我努力了很多年总是半途而废，就是改不掉。然后所以说我在这个组里面就经常看见大家努力的就是互相鼓励，然后发一些那种比较鼓励人的帖子，我就会觉得好像我也多了一点动力。然后看那个泡水喝研究所，就是可以找一些替代品吧，就是我想喝饮料的时候可以找一些相对比较健康然后含糖量比较低的那种代替品。然后我觉得这是非常生活的组，就是这种类型的组是我比较喜欢逛的，就是大家分享一些生活上的细节这种。但是好像每次这种组都就是不是特别活跃，可能大家的生活也都非常无聊吧，也没什么特别多的好点子可以分享进来。
我觉得他不活跃有可能他像是一个分支小组，就他的母小组是贫民窟女孩变美手册，
他的那个上面的小组我觉得应该是临时拉财小组，这个组还挺活跃的。
哦，对对对，我知道这个小组，临时拉财小组。
哦，这样。
而且这个组就是他真的就是为了大家，为了显得不是自己不是在发广告，经常也不会付购买途径，然后经常我点开看了之后哇觉得这好好吃好想买，然后发现好像就是那个人也没有付购买途径，你要自己去找，我就觉得好麻烦。那阿喜你最希望他活跃的小组是什么呢？
哦，这个小组是我看见阿许有一次关注所以我也关注了，然后他叫 The New Yorker Fans。
我的天哪，
对，你是我的引路人。
这个小组我也是八百年没点开过了。
它主要是柳约客的英文原文的一些链接和大家自发有无偿翻译的中文的稿件，但是因为它是无偿捐献，所以更新频率就特别低，导致有些时候我不是特别能看到。我想
它的更新频率是真的特别特别低，
然后有可能我比较感兴趣的板块经常缺失，所以我最后就取关了。
我会比较好奇就是你感兴趣的板块是什么。
我其实柳约客我是比较喜欢他的那个季节书单，但是这个小组好像从来没有来就是发过这个的帖子。
因为这不是一个很火的，就是这不是一个纽约客很火的一个栏目吧，就我觉得这个小组好像比较喜欢发的还是一些就是国内的人会比较感兴趣的议题，要不然就是一些华人记者写的文章，要不然就是可能像何伟这样的记者写的文章，要不然就是那种大家都认识的政治人物写发一些 profile。
那么我希望他活跃但他不活跃的小组呢是一个叫做我只有一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社恐的小组，然后对我数了一下它有八个点，就是因为我数了一下就是我们录的这一天就今天嘛，然后它就是新发的加上有人去顶了一下留言的帖子，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只有七条，所以说就它真的是一个不怎么活跃的一个小组。但是呢就我当时是看到
那就很符合这个组的名字。
是，但我还是有一点失望，因为我刚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觉得仿佛遇到了知音一般，然后我就去迫不及待的加了这个小组，然后但是加了以后发现这个小组真的很糊。但是我觉得就里面真的大家发的话题我都挺有那个认同感的，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算作就我们之后要聊的那个能引起我共鸣的动漫小组吧。
哎，所以这个组里面大家是分享就是自己社恐的故事，还是聊一些就是大家对社恐的看法？
一般的话就是有的时候会分享社恐的故事，然后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有点像一个那种树洞在吐槽一样，比如说他现在被顶到最前面的是什么半生不熟的关系才是最恐怖的，对于这一点我非常非常的认同，
我也非常的认同。
然后他就是在里面就是在说他把他的人际关系分为三种，熟的、生的、半生不熟的，然后再讲一下他为什么觉得半生不熟的这种关系最可怕。
就是因为我刚才搜社恐的时候，我还搜到了一个组叫社恐抱团取暖，就是你知道这个组吗？
我不知道这个组，对不起。
这个组要比我只有一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社恐要活跃很多。
真的吗？哇塞，但是我觉得这个组有点太丧了。
对，这个组是的，这个组感觉这个组的人是真的很社恐。
对，所以说我觉得那个只有一点点点点那个程度比较适合我。
你们说到丧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有一个我原来以为我会比较有归属感的小组，但是看了帖子之后最后没有加。就是你们有做过 MBTI 测试吗？前段时间我测出来我是 INFP， 就是一个敏感理想化的这么一个性格。然后 INFP 最大的社群叫做 INFP 的淡色彼岸，我有一段时间想加这个组，但是点进去看发现都是抑郁症，然后内向，什么生活潦倒，我就在想感觉这个组有点自己给自己定标签，让我觉得好像是难道这种性格的人就注定得不到幸福吗？然后我没有加这个组，我觉得我的生活经受不起更多的负能量。
我最喜欢看的就是这样负能量的小组。
我不喜欢，我还是喜欢逛充满欢乐的小组。
我天天刷豆瓣就在刷这些负能量的小组，然后在这些负能量里面 get 到一些正能量，然后感觉自己还可以继续活下去。
那我感觉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正能量的人，就是贯穿了上课生的那个经典名言，就是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我就感觉我是一直假装一个很乐观的人，到了最后真的成了一个很乐观的人。
不如我们来聊一聊能让我们笑的豆瓣小组吧。
那你先说吧。
那其实我觉得我想说的答案可能大家也会想说吧，就是哈组了，就是不知道多少个哈的那个组，
11个。
好的，谢谢阿喜。
他的那个封面图片上有写他是哈乘十一。
真的吗？好吧，对不起，我的观察太不仔细了。
你不是一个合格的哈儿。
对，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哈儿，因为我也其实很久没有逛哈组了。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加的那些组都是一些没有门槛的不需要申请的组，然后我第一个想要去申请加组的就是哈组，但是我加的时候没有看到就是他的那个入组的那个规定，然后所以说呢我发送的第一个那个入组申请然后呢就被拒绝了，然后拒绝以后呢我就也没有再去第二次加这个组，然后自从被拒绝以后呢我逛这个组的频率也就降低了不少。然后后来我最近逛的另外一个让我觉得蛮搞笑的是那个笑死我了这弹幕这个小组，然后是我最近加的一个组，然后我觉得它里面也挺多欢乐的。
我感觉弹幕组和那个叫啥弹幕组和那个命组像是哈组的一个延伸和变体，就是把一种笑话类型单独挑出来。
然后而且我觉得弹幕组就里面真的有很多人才，就是他们真的可以抓住很多我觉得本来没有很搞笑的事情，然后他们一回复就变得很搞笑了。
对，是的，而且我发现就是因为可能也是因为我最近看综艺比较多，然后又比较喜欢开着弹幕看综艺，所以说就也对弹幕这些还挺感兴趣的。
而且有的时候弹幕真的是发现了很多我真的第一我看了好多次了都没有发现的点。
你们说了之后我开始看笑死了我这弹幕，本来想挑一两个特别搞笑的，但是我觉得弹幕组的笑话都是那种文字性的笑话，就没有那种读出来让你想笑的，但是你读字的话就会突然笑出声来。
对，是的。然后我想说的最让我笑的豆瓣小组是村通网网络黑化指南，然后这个组就是大家对于网络的梗的解释真的非常好笑，就是那种
我需要加入这个组， 村姑王本村。
你确实需要加入这个组。是的，因为这个组里面大家就是那种确实是很多我觉得已经就是比较习以为常的一些梗，然后大家都不知道，然后大家就会有很多大家讨论的过程中就会有很多很搞笑的事情。就是我今天看到一个是请问嘎嘣文学是什么意思，然后我觉得实在太好笑，我就点进去看，然后他说我忘了是卡嘣咯嘣嘎噔嘎嘣还是咚咚了，然后最后一句是咯噔文学，然后是咯噔文学，就是像咯噔文学这四个字本来不好笑，可是被他这么一讲就变得好好笑。然后评论第一条是主楼真是哐当乱响。而且大家真的就是有的时候有很多问题其实我也很想问，但是呢我又不好意思问别人，但是这个组里面大家就会倾情解答。比如说有的时候他们会在里面问，就是比如说一个表情包是怎么打出来的，然后其实有的时候我也想问。
最能让我笑的其实原来也是哈组，但是最近是 crush 组。就是我知道 crush 这个单词是看那个刘玉的送你一颗子弹，说英语里面有个单词叫 crush 是压碎碾碎的意思，但是也有短暂的热恋的羞涩的爱念过的意思，比如说 I have a crush on someone。 我加这个组的原因是因为我当时我记得我的入组申请写的是作为一个人生充满一见钟情瞬间的人值得在这个小组拥有姓名。
哇，你的这个入组申请写的好好。
对，我的小组申请成功率都很高的。然后我觉得他让我笑有两种笑吧，一种笑是搞笑的笑，另外一种笑是姨母笑的笑。先说搞笑的笑吧，我觉得这个组还蛮让我有归属感的，因为我在这里发现了很多和我一样靠想象力谈恋爱的姐妹。然后我今天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搞笑的帖子，叫做以前喜欢的男生好像发了好想谈恋爱的朋友圈。故事是这样的，楼主说他原来喜欢的学弟发了个朋友圈说2020想谈恋爱，楼主和他的上铺都认识那个学弟，都有他的微信，然后楼主就跟他上铺讲了，说叉叉叉终于开窍了，你看他发朋友圈。然后上铺激动地跟他讲，你猜怎么着，我没有看到那条朋友圈。然后那个楼主开始瞬间激动了，朋友们懂了吗，他想和我谈恋爱但是不好意思说，只让我看到这条朋友圈。然后楼主配了一张照片，就是一个大妈做早操摊开手，上面写的字我的爱情快快来。然后楼主继续往下看，看到其他学长跟他评论了，楼主就想他是不是不想让我知道，他只想让我看，所以选了几个我们都有的共同男生好友，调皮吧，没想到吧，露馅了吧。然后他们整个宿舍沸腾了，然后楼主已经想好了脱单朋友圈文案和他和学弟谈恋爱的种种情景以及他们结婚的场景。突然另外一个女生也给这个学弟点了赞，时间静止了，欢喜冻结了，他觉得他2019年的所有快乐随着这个赞走了，其实学弟只是屏蔽了他的上铺。然后这个事儿并没有完，因为那个楼主在看了那个朋友圈之后火速的跟那个学弟的朋友圈评论，您终于开窍了。
这个好好笑，
我觉得他还可以加社死组。
对，然后这个是我的 crush 组入坑帖子，真的特别好笑。但是其实 crush 组我觉得前期是这种就是想象力 max 的搞笑姐妹比较多，但是后期的话我发现大家不喜欢搞笑，大家喜欢姨母笑，大家喜欢看那种甜甜的互动，甚至我觉得 crush 组都发明出了一个亚种的言情文学 crush 文学。就是通常有两种常见的桥段，一个是图书馆要微信，一个是去 live house 去夜店遇到了 crush， 然后一种是那种纯纯的恋爱，另外一种就是那种海王渣女互撩。就是 crush 组的分类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它会分即时糖和过气糖，然后还有激情教学。虽然激情教学翻车的姐妹很多，大约是这个组大家的特点就是想象力比较丰富，前期以为自己在教学别人，后面发现自己又被 teach a lesson， 就是这种。
好，那我们的第五个问题是兴趣爱好相关小组。我觉得其实这个是豆瓣小组的很大的一个门类，然后其实里面有很多就是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那种特别小众的小组。然后就是我今天翻的时候有看到什么金鱼爱好者小组，然后还有什么挖掘机，大家都爱看挖掘机小组，就是这种我觉得真的超级小众，都没有想到它会有的小组。那大家有没有什么就是自己特别爱看的兴趣爱好相关的小组？
我有，但是他们并不小众，人还挺多的。就是我有两个游戏社群小组还经常看的，一个是游戏学术交流会，另外一个是女性玩家联合会。这两个好像我都是被邀请进组的，有可能是我平时会在游戏板块发帖和游戏写评论，然后我中间还发了一个帖子被加进了，我还挺开心的，就是在那个游戏学术交流会，然后我分享了我自己玩文明六和我上发展经济学课的感想，充分的就是 highlight 了我们小组的名字游戏学术交流会。
哎，我能问一下，所以这个小组它的意思是就是它游戏和学术的联系是什么？它的意思是说是从学术的角度去看游戏，把游戏学术化，还是说游戏和学术不一定要有直接的联系？就是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就是我觉得它是会倾向于聊一些比较严肃的或者是一些比较有观点的游戏话题，会有很多比较高质量的帖子，就不是说我很喜欢一个游戏它多么好玩大家快去买，它会讨论一些，比如说我记得有分享
游戏的世界观什么的，
对，然后有讲电子游戏史的书的书单推荐，然后我刚刚又去看了一下最近加金的帖子，有比如说从去矢量性到失神关于游戏的 CGI 美学，然后故事性和游戏性对游戏而言你认为哪个更重要，聊一聊游戏研究萌新这半年在看什么书，就是这些感觉比较严肃一些的游戏话题。
这个组活跃吗？
挺活跃的，它现在有30,000人左右，然后每天的发帖量大概在20-30个左右。
哇，那还挺活跃的。
然后另外刚刚提到的另外一个游戏小组是女性玩家联合会，里面就是大家，它是一个女性朋友的专属小组，就大家会在里面，我觉得会有一种姐妹文化的氛围，就是大家会一起像讨论淘宝上买东西一样的讨论大家最近在玩的游戏，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一种感觉比较像日常聊天似的讲游戏，所以我也经常看。因为我是感觉有些时候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性别偏见啊，就有些时候我觉得有可能有男性玩家参与的社群，他们聊游戏的时候他们会说这个多么牛逼，然后你怎么怎么打不就完事儿了，会有一些比较绝对性的排他性的言论，然后在姐妹小组会比较包容一些，大家更愿意以一个更包容或者说更耐心的态度去讨论一些问题，然后对于一些细节体验大家感觉共情感更强。其实有两个我经常玩的种田游戏，但是我没有加他们的组，一个是模拟人生，另外一个是晨光游戏同好会。我没有加他们的原因是因为虽然你们玩的是同一个游戏，你们喜欢的是同一个游戏，但是你发现你和其他人差别还蛮大，就是挺大的，就是感觉聊不到一块去，就更像是百度贴吧给你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很少逛。我是感觉就是聚集到某一个游戏之后的小组和百度贴吧的同质性特别大，其实影视小组如果聚集到某一个具体的影视作品好像感觉也是，它是一种比较类百度贴吧性质的小组，就让你没有那种长期关注 follow 的兴趣。
对，是的，而且影视类的组基本上也是就是那种什么就播完然后就完了，而且我觉得就是那种影视类的组就是那种专组都特别容易吵架，
而且我觉得影视类的组我不知道就是真的就是你和别人明明喜欢的是同一个东西，但是觉得跟他们无法心意相通，让我特别痛苦。我看完二十不惑的那一周深深的沉浸在地瓜的爱情和周巡无法自拔，然后就开始去疯狂的刷寻国帖， 然后我感觉我跟其他的小姐妹想的就不太一样，然后就比较难以共情，然后很快就退出了二十不惑小组。
就怎么说呢，我自己会觉得说就是这些组之所以会变成这样子，就是因为你们就是喜欢同一个电视剧或者喜欢同一对 CP 的原因也不一定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说到的一些别的小组，要不然就是那种比较轻松愉快不太涉及价值观价值的，要不然就是我觉得是因为你们在思想或者说就是心灵的深层次有一些比较类似的东西，然后你们才聚集到这里，这样子就我觉得就是比较会产生那种就是我之前说的那种社群的感觉，就是大家不是因为同样喜欢一个东西，而是因为真的大家有一些很相似的特质。
对，就我刚刚想说就是你们在讲那个就是影视的这些专组，就因为我自己也一般不太去加这些组，但我发现就是豆瓣它的现在的一个系统，就是如果你去给一个比如说正在播的综艺或者是剧你去写了那个评论的话，它就会邀请你加入那个的专组。但我觉得就是他们这个专组里面很多时候就是粉丝群体太明显了，然后也像阿许说的，就是有的时候里面就是吵架的会比较多，然后所以说我一般也就不会太去看这些组。如果我去加的话呢，顶多是因为什么那个综艺或者是那个剧大爆了，然后他们大爆了以后，然后你觉得这个组是不是以后可能会成为一个热门的比较难进的组，就是先进去买个房，就是抱着一种投资的心态加进去，但是并不会去真正的逛。
你好有长远的目光呀。其实这样说我感觉我还蛮有发现潜在的热门小组的潜质的，我有挺几个组都是在比较早期加了，然后后面它就变成了豆瓣大组。
你说的是 crush 组吗？
哦，不是，是互助回忆小组和糊弄学，我都是在他们没有需要申请的时候就已经加入。
哇，那你下次看上了什么组跟我们分享一下。
然后我想讲的兴趣爱好相关的小组也是两个很大的组，就是下厨房组和炸厨房组。就我觉得这两个组的就是其实都差不多嘛，就是都是关于做饭的。然后因为做饭是我可能除了就是这种文化类爱好之外最大的爱好，然后所以说但是我经常会没有做饭的灵感，然后所以我在美国的时候我会特别喜欢看下厨房组，然后里面就大家不仅会分享一些关于做饭的灵感呀，然后小故事呀之类的，然后还会我特别喜欢看的一类帖子就是我家突然有了叉叉斤叉叉，就是那种比如100斤什么东西，然后请问要怎么吃掉它，然后下面大家就会有各种就是很奇妙的 idea， 我就会觉得很有意思，而且有的时候就是一些很平常的食物，然后大家就会贡献出很多想法，我就会觉得挺好玩的。然后喜欢看炸厨房组就是因为这个组也挺搞笑的。我前两天看到一个特别搞笑，就是他用电磁炉做饭，就是电磁炉做饭就是没有火的嘛，但是他用电磁炉做饭他把锅给烧了，就是他那个锅烧起来其实特别危险，然后他还先拿个手机拍个照然后再去灭火，然后就经常在里面看到一些真的特别搞笑的，而且大家都会互相安慰，就是有的人做的很难吃，也不是很难吃吧，就是很难看的菜，然后他就说别人都吐槽他做的菜像呕吐物，然后他发到组里面来，然后大家就会说什么哎，看起来也还好啦，没有很难吃的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大家都很温柔。
我感觉或许很多人同时加了两个组，这顿饭做完要不发下厨房组要不就发炸厨房组。
是，但是我觉得就是能够发下厨房组的那些人的那个水平应该发不了炸厨房组了，因为就是下厨房组真的有的人做的还挺好的，就是我经常看到他们做那种很精致的翻糖蛋糕，我都觉得好厉害，超级佩服。那 Clee 是不是还没有说你的兴趣爱好相关小组？
因为我觉得这个有点难说，就其实我早年加入的那些小组我觉得都算是我的兴趣爱好，就是和台湾现当代文学同期加入的那些小组，但是他们都真的太糊了，然后也带着比较浓重的时代的气息，所以说我就不说了，我就在这里讲几个我最近新加的也算是兴趣爱好的小组吧。
就我前段时间和那个一点社恐组一起加的有一个可爱事物分享组，就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兴趣爱好，那也算是一个兴趣爱好吧。就我觉得这个组就真的蛮可爱的，虽然说我觉得它里面大部分的帖子都是一些大家来里面吸猫啊吸狗的这种帖子，但是真的就是看着会让你觉得很可爱。还有一个组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加的，是一个叫做街巷名称观察员，然后我觉得这个组就是特别的有意思，就是它里面会有各个地方的人，然后呢在讲他们发现的就是在本地一些他们觉得很有意思很神奇的街道的名称，然后有的人他如果知道的话他可能会在正文里面写一下这个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人可能会在评论区里面给他解释。就因为我对就是这些什么城市街道啊这些也还挺感兴趣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小组就挺有趣的，然后也有点像是什么满足我们这种收集一些冷知识的这种癖好。
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品类我们聊的基本上都还是一些大组，但是其实它有很多那种特别小众然后特别可爱的小组，比如今天还看到一个什么就是类似于什么喜欢吃酸的小组，那个组也就只有300多个人，然后就讨论他们喜欢吃一切酸的东西，什么柠檬啊百香果呀，我觉得这样的组真的很可爱，而且让我觉得就是探索豆瓣小组这个过程变得很有趣。
我觉得豆瓣小组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虽然有一些社群它比较小，但是它的发言还是质量比较高，然后因为豆瓣的这种基于你的好友看过所以会推荐给你的这种推荐算法，你还是有比较大的可能性看到这些小组，所以我觉得就挺好的。
对，而且就是豆瓣甚至会推荐这种只有200-300个人或者只有几10个人的小组，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有的点进去还挺有意思的。然后我们的第6个问题是，哇，居然还有这样的小组，那我们要不然柯丽先来分享一下
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2个组，但其实他们很像，就是有一整个这种系列。就我第一个想说的是我之前加过的一个组叫做假装活在1980至2000年，这个小组的话就是它其实名字也挺明显的，就是说大家发帖的时候都以一种你真的假装你是在活在这个时间段里面，然后以这个时间段的口吻来发帖，所以说我觉得就很神奇，就是大家都装得很努力，就是真的在营造一种时代的氛围。对，然后就是从这个小组顺藤摸瓜，比如说像里面有一个今天我才看到的，就是他刚刚被顶上来的一个帖子，然后什么喜报我终于学会往 MP4 里下载电影啦，然后对，然后什么本月当代歌坛已到货，然后但其实这都是已经停更了的这种刊物，然后但是他就会用一种假装好像还是一个即将到来的这种或者是正在发生的一种事件的感觉给你表达出来，就让我觉得其实挺有趣的。我觉得这个加这个组就是在里面发帖的人也很有意思。然后就顺藤摸瓜的话，我摸到的一个小组呢是叫做我们假装是蚂蚁，就是这个小组里面的人他们都假装自己是蚂蚁，从蚂蚁的这个视角然后来发帖，然后里面有一些板块比如说什么出行记事，然后就是假装自己是只蚂蚁，然后再写自己那个什么出门就是爬行的时候遇到了什么，然后比如说什么死去的蜗牛一家，就是他在路上遇见了死去的蜗牛，
蜗牛一家惨遭灭门。
对，然后差不多这种，还有什么水太深啦根本过不去，然后什么误入蘑菇森林，然后爬到了花上好香啊，然后我就觉得这些人真的非常的神奇然后非常的有趣。
就是我会比较好奇，就是他们在假装自己是蚂蚁的背后，就是背后是什么呢？就为什么他们想要假装自己是蚂蚁？就是我可以理解那个假装生活在1980到2000年这个，但是就感觉这个蚂蚁的这个就特别有趣，但是我不太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假装自己是蚂蚁，为什么不是别的动物呢？
让我来给你念一下这个小组我觉得非常有诗意的小组简介。他的小组简介只有一句话，就是模拟蚂蚁日常，以渺小的本我活在浩瀚世界。就我觉得这里面的人有一种就是可能就是说感觉自己很渺小，然后就像 蚂蚁或者是像我们说的这种蚁族这样子的在生活，然后他可能就是想通过这样子的一种视角的转换来进行一些分享吧。然后我觉得可能加这个组的人有一些可能是像我这种就是比较带着这种猎奇的心理加的，然后有的哦，我还没有加入这个小组，好的，不好意思，我就只是看了一下这个小组。然后我觉得有些可能是他有一些一定的身份认同吧，就是因为他里面比如说热门的帖子什么我是一只孤独的蚂蚁，蚁灵们可以给我一个拥抱吗，然后就感觉就是也是相当于是大家在这种小组里面寻找一些可能在精神或者是气质上比较相似的人吧。
嗯，我还看到就是他的那个友情小组里面有一个组叫装猫见闻录，假装自己是只猫，以猫的视角观察记录交流书影音与人类生活，这个组只有780个人、
哦、对，就其实还有一个叫那个动物园员工组，然后它里面有20000多个，它里面就是大家可以假装你是各种动物都行。
哇，那最多的大家想成为什么动物呀？
我看了一下首页，我觉得还是猫和狗狗最多。
猫和狗会去动物园吗？
可能不会。对，他说什么人类生活太辛苦了，
来假装是小动物放松一下好了。
这个组应该叫动物世界。
不，这个地方他下一句是供在动物园上班的各种动物交流的小组。用上班这个词来形容真的很精髓。
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就我看这几个组都是今年创办的。
是的，
像假装活在1980至2000年是今年的5月28号创建的，然后假装是蚂蚁，
哇，动物园员工是5月26号，
就5月底这个时候创立的。
那我想讲的这个，哇，居然还有这样的小组，是考试失败垂头丧气互相安慰小组。然后我知道这个组其实是因为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他在准备考试，然后他每天都就是很紧张，然后他有一天突然跑来跟我说，你知道吗，豆瓣居然有一个组叫考试失败垂头丧气互相安慰小组。然后我知道之后，
他不是还没考吗？
对，是的，但是他非常，他总觉得自己会考试失败，所以说他就很丧。然后我就点进了这个组，然后我就感受到了大家那种互相安慰的那种气质，就是真的是，等一下我点进去跟大家念几个帖子吧。他的组的简介是驾考4-6级，自己专业的期末考、高考考研、二战、雅思、托福、医师资格，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不够努力，只是缺少一点考试运罢了。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互相安慰，不用担心会被熟人看到，可以尽情的丧，也可以一起讨论积累经验。希望大家过完这道坎之后能一直幸运。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组的人，就虽然说有的时候还是挺丧的吧，但是大家还是在互相，真的是在互相鼓励。就比如说有人会说什么自己考研做校霸，第一套选择题只得了28分，然后下面就有很多人说什么我也是做了多少遍题然后才提高的，然后就鼓励他什么的。我就觉得就是作为一个日常很丧的人，我觉得我很需要这种鼓励。所以我点进去看的时候，就是其实我觉得虽然他的名字很丧，但是其实我觉得他的就是里面的帖子和大家的回复其实没有很丧，我觉得还挺好的。而且大家还会在里面分享一些考试经验，然后我就觉得让我感到了豆瓣这个社群的温暖。对，所以这个组就是我觉得它的名字就非常的有意思，然后我也没想到豆瓣竟然还有这样的组。然后还有一个，它还有一个友灵组叫同辈压力研究中心，这个组就比较新，这个组也是五月底的时候建的，今年5月底。然后就感觉这一系列的小组都是就是985飞舞引进计划的一个衍生版，然后之后我们就会详细的讲这个问题。
哦，我的这个小组听起来有点反人类，它叫人类自愿灭绝运动，它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国外的运动引进的吧，它的英语名字叫 Voluntary Human Extinction Movement。 其实我觉得它的道德观还挺有意思的，就自愿灭绝听起来好像你的脑海里第一个会出现的是一个像灭霸那样觉得人类是地球的病毒，要毁灭人类，消灭全，就是消灭全世界的人，这么一个邪恶的道德观。但其实
就是道德它有两个维度，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游戏的概念，就是博德之门里面说道德除了善良和邪恶之外还分手续和混乱，就这个组的道德观和灭霸那样要消灭人类的混乱邪恶相比，它其实是一种手续邪恶的道德观，就是它的本质是比较负面的邪恶的，但是它是认为我们应该就是遵守规则，所以它的 slogan 是 May we live long and die out， 希望我们活得长，每个人都活得长久并最后灭绝，意思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正常的过完我们的一生，但是我们选择不生育，然后以此达到人类灭绝自愿灭绝的目的。
这个组好有意思啊。
对，然后这个道德观真的蛮有意思的，所以它是一个就2010年就创建的社群，现在大概规模在5000人左右，然后它里面的帖子都是一些大多数都是一些比较严肃的讨论计划生育这个问题，或者说是翻译一些国外的这个自愿灭绝运动的文章的一个小组，就蛮有意思的，就你它听起来是一个特别悲观特别感觉是一些很极端的人才会进的小组，但它其实就是后面的这种手续 邪恶这个比较罕见的道德观还蛮有意思的。
嗯，我刚才点开了一个帖子叫做假如全人类突然丧失生育能力，然后感觉下面的讨论就还挺有趣的，就是就是感觉会比我想象的大家讨论的那个更广泛和深一些。
对，它其实它不是一个很偏激的社群，它只是一群对于人类的未来持理性的悲观的态度的人。
那你会经常逛这个小组吗？
我加了这个小组，但我不经常逛，因为它其实更新不是特别的频繁。但我觉得我加这个小组倒不是因为我有多么认同这个观点，而是我觉得这个观点非常的让人耳目一新，就是有些时候我会比较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和我完全不同的观点，并且它非常有逻辑，就是虽然我不认同，但是我承认它的逻辑体系非常的自洽，然后我觉得挺有意思，所以我加了这个小组，一直在就是关注它的动态。
我也觉得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到第七个问题了吧。我们的第七个问题是你最想推荐给别人的豆瓣小组。
我想推荐给大家的豆瓣小组是 Guilty Pleasure 告解亭，我感觉它是一个可以不断的衍生出新的小组的一个豆瓣小组，因为很多现在我感觉从去年开始很多趣味性的豆瓣小组其实是大家的一些奇怪的癖好然后的一个汇集，然后这个 Guilty Pleasure 就是汇集了一些让你有负罪感的享受罪恶的快感这样的一些奇怪癖好的一个小组，然后给大家简单读几个吧。它有一个板块叫做龟癖解析，比如说喜欢在社交媒体世间不太熟的人好喜欢闻小猫脚的味道，然后我刚刚还有一个别人的痛苦能够安慰到我，知道一个人出生日期后喜欢给他算命，我都觉得都挺有意思的。然后有一些标题读到会让你觉得哇，原来我不是这么一个人，不仅有这样的小组，还有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可是我感觉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就是不太像是我们日常认为的 guilty pleasure， 就是感觉它只是一些奇怪的癖好而已。
那这个应该算吧，喜欢看强取豪夺型的小黄文。
这个算。
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一个小组当它人数比较少的时候，比如说像 crush 组最开始吸引的人是能够对于这个，特别是如果它是个英文单词的小组，大家是一个能够精准理解它意思的人，大家最开始的发言会非常围绕这个主题，但是随着人数的增加，大家就是这个词会在中文的含义里面发生一些变体，那如果是这个小组最后足够壮大，那这个英语单词在中文语境里的意思就会因为这个小组被改写，就会扩大它的含义。比如说我觉得 crush 这个词在大家频繁的用了之后，我觉得所有没有成为男朋友的喜欢对象大家都喜欢叫 crush， 虽然我觉得这个定义是不对的，但是大家都这么用了。
是的，我也这么觉得。
然后我想推荐给大家，最想推荐给别人的豆瓣小组是古怪问题研究中心。然后我觉得这个组的可爱之处就是大家真的是在很认真很严肃然后非常平和的讨论一些很奇怪的问题，然后我就会觉得看的时候很开心，又很想把这种开心也分享给我的朋友。然后这种开心不是那种想要笑的开心，是那种感觉回到了一种特别古早的互联网氛围里面，大家也不是为了吵架呀然后什么的，然后就是而且大家讨论的问题有的确实是就是我生活中也会有一点疑惑，但是可能就觉得没什么人可以一起讨论的问题，但是就感觉在这里大家可以进行一些天马行空的讨论，虽然我一般不会回复，但是我就会觉得看大家讨论也还挺有意思的。然后我想就是给大家念几个，比如说就是我今天特别喜欢的一个帖子是大家和陌生人攀谈的时候喜欢撒谎吗，然后就是里面那个人就是分享他每次跟出租车司机说话的时候，他就喜欢说自己他就会胡说自己的年龄职业还有常住地，然后经常会说自己是来出差的来看朋友的，然后去外地的时候说自己已经在这里上班五六年，我就觉得这个现象特别有意思，然后就会很感兴趣他的心理，然后会感兴趣大家的讨论，然后我觉得就是这种大家好像在日常生活就包括在微博呀然后可能知乎呀这种别的平台已经不太会有的这种古早互联网时期的讨论，然后在这个小组里面就被保留了下来，然后大家有的时候问的很多问题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古怪，就是那种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对，然后所以我就很喜欢看，然后也很想推荐给大家。
我想要推荐的其实我之前我想的一个推荐，但是我觉得跟刚刚大家讲的这个风格太不一样了，然后所以说我就换了一个。就我刚开始我想讲的是一个叫做泡面冲呀的小组，就是它是一个教大家跟大家分享各种吃泡面的有关的故事的小组，就是教你要怎么吃泡面会比较好吃。然后因为我之前就是三四月份的时候，然后自己在隔离独居的时候，然后我就在里面就是去看大家怎么做泡面的，因为我也做不了太多复杂的东西，就只能做泡面，然后就各种泡面，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实用的小组。
这个组感觉跟下厨房组好像，下厨房组的一个分支组。然后我们就到第八个问题，是最能引起你共鸣的豆瓣小组。然后这个组我选的是大学后悔学新传小组，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这几个月吧，然后突然在豆瓣引起了一个风潮，就是大学后悔学叉叉小组。然后呢因为我自己研究生是学新传的嘛，所以说我就可能是因为我没有看到大学后悔学中文系小组，所以说我就点进了这个大学后悔学新传小组。然后我刚开始的时候呢会觉得这个组里面其实还是负面的帖子比较多，但是后来就会有一些就是毕业好多好多年的人也加这个小组，然后来鼓励大家，然后把自己的职业路径分享给大家，然后我就觉得就是看起来还挺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大家真的吐槽的非常在点子上，就是这个学科为什么被大家嫌弃，然后在这个组里面可以找到非常好的答案。我希望每一个新闻传播学院的老师呀、教授呀、院长啊，还有开课的人都来看一看这个小组，听一听民意好不好。然后还有就是我发现就虽然说有很多这种大学后悔学叉叉小组，但是这个大学后悔学新传小组的发展非常的迅猛，就是大概在我上上周开始看到它只有2000多个人，然后它现在有7646个人，然后它的涨粉速度非常非常的快。我记得好像我之前有看那个什么大学后悔学数学小组，人家组里面就只有1000多个人，然后我想说那说明新传真的是一个很误人的学科，大家真的有很多抱怨。
或者是学数学的人不用豆瓣
啊？你说的也是很有道理，而且这个组里面也有很多就是以后想要考新传的人，然后来这里寻求大家的建议和帮助。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组非常的引起我的共鸣，因为我常常在里面看到哇，简直觉得这个发帖人简直就是我本人。而且这个组规里面有一条特别搞笑，也不是组规吧，小组简介里面有一条是最后没有一本看见是无辜的，就是吐槽大家学新闻要不然就是为了追星，要不然就是因为看了柴静的看见，然后我心里面默默想有被内涵到。这是最热的一个帖子，大胆开麦，新传两大入坑原因，看见和追星。然后下面的人纷纷都在附和。
其实在讲这个之前，我忽然想起就是刚刚我最想推荐的那个组，我想再加一个，就是车组就等你上车啦。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逛这个组，
它是个什么组呀？
我只知道买房上车组。
不，这个组其实就是一个拼车的组，就是尤其像在什么这种双十一的时候，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拼单，然后呢或者是去那个就是凑单，然后到那个可以用优惠券的这个金额，然后来这个省钱。
豆瓣内嵌拼多多吗？
对，是的，就是这样子的。嗯，但我自己没有用过。但是
哇，你有用过吗？就是你真的
有
拼过？
就是我没有加过这个组，所以说我没有去里面拼过单。但是因为就是他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像某家店，然后他突然放出来了某种面额的优惠券，然后就是这个组里面大家会第一时间发出来，然后也会有很多的测评，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这个购物需求的话可以去加。嗯，当然呢就是也可以，同时也可以大家去看一下一个什么消费主义这种类型的组，然后同时可以让你谨慎剁手。
我就是想说，因为我最近看的比较频繁的两个小组是丧心病狂攒钱小组和抠门女性联合小组，然后这两个组里面就是大家都在丧心病狂的攒钱，然后就是各种就是不要花钱啊，然后拒绝消费主义啊这种，然后所以我今年双十一买东西特别特别特别少，因为就是我天天看这种组就觉得买东西不如攒钱，然后就是那种就是能抠一点就抠一点，然后我就觉得和这个组的对应特别有意思。
其实在这么多的小组里面，我觉得就是小组名称让我有共鸣，然后呢点进去贴子让我共鸣的就是那个一点点点点点社恐组，然后但是除了这个组之外也有一些就是仅仅是名称上给我共鸣但是里面的内容并不让我产生共鸣的小组，比如说有一个最近也还是在日榜上面也有一点点火的一个小组，就是叫那个什么行话恐惧症。
这不就是万能人杀时候的我吗？
对，它里面的我记得它应该是现在今天的前面的首页上就有一个，就是说他很讨厌那种经常用那种狼人杀术语的人。
嗯，那阿喜要来讲一下最能引起你共鸣的豆瓣小组吗？
最能引起我共鸣的豆瓣小组是最近大火的糊弄学，糊弄学和凡尔赛学我感觉是最近两个并驾齐驱的出圈豆瓣小组。然后糊弄学我是觉得它特别有意思的是它的 slogan 是人生苦短，糊弄一下也没什么不可以，高度概括形容了我这种每天分身乏术不得不把有限的精力放在主要的事情上，然后别的事情只能糊弄糊弄的人身上。然后最搞笑的一个帖子是大家不仅分享自己的糊弄经验还勤于升华和总结，然后有人甚至总结了一个 Excel 里面按各种类型分了就是聊天糊弄用语，里面最搞笑的一个是万能回复，就是不论别人发什么你都可以发确实可以的厉害了我都行随便你太棒了哇你知道我多想成为你吗，最后那个真的特别搞笑。最后那个是那个伊能静最喜欢用的，伊能静也是就是糊弄学的一个感觉组内明星代言人，就是伊能静经常安慰一些她失意的朋友，就是比如说她好像是有一次安慰她的老公秦昊，就是秦昊一直做文艺片但是有可能就是收入不是特别理想，然后秦昊说伊能静最打动她的一句话是有一次说告就是跟她讲你知道我多想成为你吗，结果后面伊能静上了乘风破浪的姐姐又在里面给至少两个人安慰他们的时候说了你知道我多想成为你吗，就是弄弄子实锤了。
但是伊能静的糊弄他显示出来的就是他的表象不是糊弄，毕竟他是一个热衷于写小作文的人，一个真正的弄弄子是不会写小作文的。
我觉得就是糊弄学还有一个精髓，就是它是一些有可能内在缺乏共情但是出于想要关怀他人的心，他们会就是说一些高于自己真正内在想法的一些有共情特质的话，就我觉得这也是糊弄的一个方向，因为我觉得你要打心底的去共情是非常困难的，对于你自己的就是能量和情绪都是一种消耗，但是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去安慰和鼓励身边的人，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 互动是一个比较中性的态度吧，就是你需要给他们一些积极正面的表达，然后互动是教你怎么去运用这些话术。
艾喜作为一个资深弄弄子，总结出了互弄学的精髓。
资深弄弄子对于互弄这个词有很一大套理论，为互弄证明。
那我们就到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最能反映某种思潮的小组。
这个我想到的第一个是一个系列小组，叫做 Women in XX， 就是各个行业的女性互相的分享经历，寻求帮助和支持的小组。然后我刚刚看了一下，就是比较活跃和用户比较多的是 Women in Technology, in Law 和 in Academia。 我觉得就我的友邻转发里面，我觉得好像 Academia 的活动做得比较好，他们会有一些线上线下的分享会，然后感觉是一个小，我觉得小组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和思路吧，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它会向一些活动和分享会这个方向发展。然后我觉得这个小组我个人我也加了，就是自己行业的，就是 Women in Finance 的组嘛，但是不是特别活跃，大约是 Finance 的人更喜欢跟校友 networking 吧，不知道。然后大家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上豆瓣，不知道是哪一个原因，所以我还蛮羡慕别的行业的小组。
我觉得是因为像就是学术界，就是大家普遍使用豆瓣的比较多，然后也就是豆瓣的这种资深用户也挺多的。
但是其实我感觉就是金融朋友们用豆瓣小组的也挺多的。最神奇的一件事是，有一次我在某一个豆瓣小组发帖，然后我的一栋宿舍楼的妹子突然认出了我，然后我们通过小组在微信里面相认了。
但主要是因为就是学术界的他的使用树影音的人会很多，然后我觉得他们这些人里面，他们本身的就是那种互相是友邻啊，这种 community 的感觉就很强。我记得他们最初是就是从那个 Women Academia 里面，他是应该是最早建的这个组吧。就我印象中，就是我记得我好像之前他刚刚建的时候，我就见有友邻就是转发过，然后我记得我当时进去瞟了一眼，但当时人还很少，然后没有加，后来他就全面开花，到处都是这个组了。
然后我想分享的最能反映某种社会思潮的小组是985废物引进计划。就我觉得这个小组我觉得算是豆瓣第一个出圈的非娱乐组吧，然后就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出圈了嘛。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就是这个废物文化废物思潮的这个引导之下，就出现了很多带有很类似的这种思想的这种小组。比如说有一个叫 FIRE 组，就是希望就是也不算是废物吧，就是希望可以早点退休。然后还有之前我提到过的那个上班这件事组，然后其实里面也就是在传递不太想上班的这种情绪嘛。但是其实我觉得985废物引进计划，我之前看和我这次看感觉有点不太一样，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心态变化了。就是我8月份的时候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这组真的是非常的焦虑，然后呢又传递那种很浓的内卷的情绪，我就看得很不舒服，然后后来就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再看了。然后我前几天又点进去看，我就发现这个组的大家突然变得宽容了许多，然后呢也会在就是那种评论里面互相鼓励啊，然后什么的，而且好像突然变得积极和正能量了一些。就虽然还是说自己是废物，但是好像没有之前那么丧了。我觉得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一种就是风向的改变，但是我感觉这个组它就是从这个组开始，然后就有了一系列这种很类似的小组。对，就是我觉得它算是反映了一种豆瓣小组的一种思潮吧。我发现这个985废物引进计划之后还有很多就是类似的那种什么出国留学生的这种类似的小组，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我看到最奇葩是一个中外合办大学废物小组吧，就类似于这个名字，我想说这个分类也太细了。
你这么说我感觉豆瓣小组是一个把长尾效应发挥到极致的这么一个地方， 长尾效应其实最开始是亚马逊的线上图书商店的一个经营策略，就是它除了100款畅销书之外，它会销售很多只有几十人零星购买的冷门书籍，但是它的这个长尾就是这个销量因为非常低，就是如果你做一个那个画图的话，它就像一个长长的尾巴一样的延伸出去，但是因为这个尾巴足够的长，所以它也会带来流量，所以叫长尾效应。然后我感觉其实豆瓣小组也有这个长尾效应这个原理。
嗯，然后就是我想说的就是我之前不是说我很喜欢看这种就是社畜组嘛，我自己说就是那个上班这件事组，还有就是一些那种大家平常看来可能有一点丧啊，比如说那种 FIRE 组，就是大家都想早点退休的这种组嘛。就是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就可能平常上班啊或者上学的时候也有很多负面情绪，但是这种负面情绪我不可能每一点都跑去找我的朋友消解或者说是吐槽，我就有的时候觉得我看一看这种小组，然后看一看大家其实可能都过得不是很顺利，然后大家都像我一样也不是很爱上班，但是呢迫于生计必须要上班，就是然后大家互相在评论里面鼓励，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受到一些鼓励，然后这种负面情绪其实就就是看一看这种帖子就消解了很多，然后又可以继续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情绪和一个比较积极的态度去工作，然后我就觉得这可能是我这段时间看这种小组得到的一个比较实质性的帮助吧。
嗯，我想要讲的可能和阿许对这个什么社畜或者是这些的关注有一点点相像吧，就是我其实想讲的有几个组，就我觉得也还是有一些关联。我想讲的是副业失败的一天这个小组，然后还有是社会性死亡和社会性复活，就是这三个小组。副业失败的一天这个小组是我前段时间就是偶然然后看到的一个小组，因为就那段时间我也是在就其实现在也都是在搞一些副业，然后就我在里面看，就我发现就是大家的对副业的定义就各种各样，然后有一些副业它真的是非常副的副业，就比如说什么帮人去做那种软件的测试，然后好像是你测试多少就是测试一次，然后就比如说点击一次那个网页会给你多少钱的这一种，然后就会有各种人分享这些非常神奇的职业。社会性死亡和社会性复活就其实这都是两个对应的小组，就我觉得其实这种系列小组都其实蛮能反映这种社会思潮的，就比如说像刚刚阿喜讲的就是这个 Women in 什么的这个系列，然后还有在阿许之前讲的就是大学后悔学叉叉这些系列，然后像社会性死亡它最初就是其实也挺出圈的，就其实这个组很多帖子也很搞笑，就是分享一些很尴尬的事情，很社死的事情，然后我也是最近才发现它又出了个对应的就是社会性复活这个小组。嗯，然后就我觉得这两个小组让我感觉它能够反映社会思潮，大概就是说大家现在对于自己的这种所处的人际关系或者是人的这种社会性的一个思考，就是你去看里面的帖子它有很多就是也是发生在比如说像办公室啊，或者是说像什么这种什么班级群啊或者是学院群啊这样子的一种场合里面的东西，看的时候会很有代入感吧，就是一方面觉得看别人觉得很搞笑，但是一方面又觉得好像这种事情也随时都会在自己身上发生，然后就是你去看这种人和人交往之间的这种摩擦和这种神奇的事情，就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嗯，然后大家愿意在这种网络平台上去分享，就我感觉怎么说，就其实也有点像就是阿许刚刚讲，就是你觉得有些时候你不能把所有的这种负面情绪或者什么都跟朋友去分享，所以说你可能会想要去这些小组里面去看，然后去看大家是怎么样去处理这种情绪的，就我觉得就是这些社死的瞬间然后大家把它发到网上，要么是供大家娱乐，然后要么是寻求一些回应，就我觉得这种行为本身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就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一个比较新的现象，但是因为在我逛豆瓣小组之前，就是在我成为一个经常逛豆瓣小组的人之前，我确实没有去很留意到这些东西，然后包括像副业也是，就尤其是因为最近开始就是不再是像以前纯粹的学生的这种身份，然后就 开始工作，然后接触到不同的人，然后你就会去思考这种工作，然后就是在工作中你去接触人，这到底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说我觉得就这几个小组在我心里看来都是属于那种比较处理你的就是社会关系社会性的这些小组吧，所以说我把他们算作是我觉得能够反映一些思潮的小组。
是的。那我们其实第二部分本来是想聊一些可能比较话题性的问题，但是我们其实已经放到前面聊过了，就比如说我们想聊的是豆瓣小组的历史回顾和整个前后发展的一个变化，然后还有想说和比如说贴吧这样的形式相比豆瓣小组有什么特点，然后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讨论里面都已经涉及过了，那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大家下期再见。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下期再见。
I hate you, I hate you, I hate you, but I was just kidding myself. Our every moment I start to replace. Cause now that they're gone, all I hear are the words that I needed to say. When you hurt under the surface, like troubled water running cold. Well, time can't heal, but this wound.Replay, but all I can think about is seeing that look on your face.